原来是这样。
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各位好，我是旭东。
大家好，我是子琳。
哎呀，悖论系列终于也来到最终章了。嗯，
虽然其实也就是一个三期的系列，但是中间间隔的时间比较久，是吧？话不多说，我们书接上回。通过上期后半部分涉及到的几个归纳悖论的例子，大家应该是不难看出啊，归纳法推理它是有局限性和不完美性在身上的。当然了，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认识事物呢有两种基本途径，除了归纳之外，其实还有演绎。
演绎，诶，这个词倒是一直听到，但是要让我给一个确切的解释，感觉也会说不清楚啊。
嗯，演绎呢，它其实是一种推理方法，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也就是说，根据某种一般性原理和个别性例证，得出关于该个别性例证的新结论。
哎呀，你这说的文绉绉的，反而让人更晕了。你给一个直白点的例子呗。
直白点，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也会死。
你看，这就秒懂了嘛。
嗯，是啊。这种逻辑方法呢，就是从给定的事实出发推出结论。在刚才的例子当中啊，前两句呢是前提，从前两句推出第三句，这就是演绎过程。
那这两种推理方式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演绎推理呢是必然性推理，也就是说前提是真的，这就能够确保结论是真的。而归纳推理呢，它是豁然性推理，前提只是对结论提供一定的支持关系，前提真，但结论它不一定为真。
哦，这么一听感觉演绎推理会更靠谱一些呀。
其实呢，上次提到的休谟问题的背后啊，也隐藏着对演绎必然性的崇拜，感觉上认为演绎推理更靠谱。但是啊，仅凭演绎推理就真的能够得到真理了吗？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就来看一看下面这几个悖论。
大家喜闻乐见的部分又要来了。
先上到前菜啊，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骨堆悖论。你想，一粒谷子它能不能算得上是骨堆？
那肯定不算呀。
再加一粒呢？
也不算。
再加一粒？
也不算吧。
哎，那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啊，照此下去，似乎无论加多少粒谷粒也不会形成一个谷堆，是吗？
哦，这就出现悖论了是吧？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谷子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肯定就可以叫做谷堆了。
对，那大家可以先想想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不着急啊，根据演绎推理的特点，只要前提为真，那结论必然为真。
嗯，感觉一粒谷子不是谷堆，几粒谷子不是谷堆，再加一粒也不是谷堆，这些前提似乎都是真的呀。
对，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乍一看，在谷堆悖论当中，前提的确都为真，但却推出了与常识相反的结论。
哎呀，本来感觉挺简单的，这么一绕，好像没有我想象的简单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个悖论反一反啊。一颗谷粒它不能够成为谷堆，但是啊，很多很多的谷粒它一定是形成了一个谷堆。那么如果从一个谷堆上拿走一颗谷粒，你想想看，这个谷堆它还是谷堆吗？
肯定还是呀。
哎，以此类推，再拿走一颗谷粒，这个谷堆好像还是谷堆，对吧？那反复不停的一颗一颗拿走，是否最后剩下的一颗谷粒它也还是谷堆呢？
等一等等一等，我觉得不能陪你继续绕了哈。
嗯，
我知道问题的关键了，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讨论一下谷堆的定义呀？
哎，
到底几颗谷粒它才算是谷堆呢？
嗯，
如果说能够定义清楚，那么这个悖论其实就解决了。
到底是女生啊，这下是一针见血了。好，我们再说一个，我们每天都会掉头发对不对？
啊，你就说你呗，不要加闷好吗？我知道你每天掉的头发肯定不止一根
啊。好，这样，那掉一根头发算不算是秃头？
别人的应该不算，但是对于你来说我觉得可以算，因为你本身就已经很接近秃头了。
过分了啊。好，那就先抛开我的情况，就拿一个二十出头的风华正茂的头发茂密的年轻人举例啊，他掉一根头发肯定不能算秃头对吧？
嗯，
那再掉一根呢？ 依此类推，和骨堆问题一样，似乎这个人他无论怎么掉头发也不会成为秃头。就想想二十岁的我不也是风华正茂满头茂密的头发，
也以为自己再怎么掉都不会秃是吧？
哎，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哎，就是一个已经秃了的人植一根头发他算不是秃头了吗？好像也未必，对吧？那如果这样推论下去，是不是他无论植了多少根头发他也还是秃头呢？
哎呀，这个其实跟骨堆悖论是一样的，就是秃头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几根头发才算是秃头呢？
对，那聪明的大家肯定都意识到了，这类悖论出现的原因就是我们在严格的逻辑推理中使用了模糊不清的概念。
哎，甚至上古时期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也是利用了这一点。
对，当时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鸡蛋它的定义其实是有点模糊不清的。逻辑里的模糊性问题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们刚刚讲到的秃头和骨堆悖论，最早呢就是由古希腊逻辑学家欧布里德提出的。而有资料表明，欧布里德很可能又是受到了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提出的模糊悖论的启发。
又是芝诺啊？
这里呢又涉及到另外一个经典的悖论了。一粒谷子落地没有响声，两粒谷子、三粒谷子落地也没有响声，那如此推理下去，整袋谷子落地应该也不会有响声啊。
谁说的？如果房间足够安静的话，那一粒谷子落地的声音就能很清楚了。
那我们把谷子换成面粉呗，一粒面粉颗粒落地你总听不见了吧。哎，那如此推理下去，整袋面粉我们夸一下到地上应该也没有声音啊。
这推理真的如出一辙呀。不过大家应该也能意识到，哪怕是一粒面粉颗粒落地也会有轻微的响声，只不过是我们的耳朵分辨不出来而已。
是，当然大家要想一想，就这个悖论提出的时间节点是2000多年前，对吧？那个时候大家对于物理现象的这个认识和现在可能还不太一样，不过呢这都不重要，关键在于一个前提的轻微不精确在一连串推理步骤中被一再的复制或者放大，最后呢就得到了荒谬的结果。这就是由简单的演绎推理而导致的悖论。而这里呢也就引发了这样的一个思考，仅凭演绎推理就一定能够得到真理了吗？
哦，肯定不能，因为模糊的概念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对，顺便说一句啊，我们在学习或者研究这些悖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思想家们呢并不是真的要较真什么是骨堆，整袋谷子落地它会不会响，为什么飞屎会动等等等等，这些看起来既抽象又没有实际意义甚至还带点钻牛角尖意思的问题。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想要寻求真理，或者说是寻求真理的方法。人类最初对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的总汇，那就是哲学。哲学呢，和很多具体科学一起成为构成人类智慧的组成部分。那其实直到近代，自然科学才逐步的从哲学当中分化出来。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说过。
这个我有印象，就是曾经被叫做自然哲学。
是的，那我们都知道啊，科学的本质它是求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依赖某一个或者某些正确的方法和思想去进行实践和证实。而哲学呢，就是提供这些方法和思想的来源。
所以哲学的发展同样也引领着人类思想的进步。
是的，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能只重科学而轻视了哲学啊，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的。那我们说回到正题啊，在前面几个悖论里出现的秃头也好，骨堆也罢，还有诸如高矮、大小、胖瘦、美丑、聪明、愚蠢、富有、贫穷，甚至孩子，哪怕是一些颜色的名称，比如说红、黄、蓝，这些词语，大家应该注意到了，它们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点的。
它们都是相对模糊的概念，对吧？
是的。那么在逻辑学当中呢，这些就叫做模糊谓词。至于谓词，其实我记得以前英语课包括语文课可能也都提过啊，指的呢就是用来刻画个体词性质以及个体词之间相互关系的词。 比如说紫菱是个美女，这里的是个美女就是为此，它刻画了紫菱的性质。
谢谢你说出了一个真理哦。
不客气啊。而模糊为此呢，指的就是定义不分明的为此，它们所包括的意义通常呢会有一个摆动幅度，也就是可以分出程度，比如说不太美、比较美、很美、非常美、最最美。而每一次只做很小的一点改变，比如说紫菱的鼻子稍微再挺一点，眼睛稍微再宽一点等等，其实并不会影响美这个模糊位词的适用性。
我感觉你话里有话啊。但是我明白你说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们回到谷堆这个例子，说谷堆拿掉一颗谷粒还是谷堆，
对，
再拿掉一颗也还是谷堆，每一次都改变很小一点点幅度，所以它不会影响谷堆这个模糊位词的适用性。
对，
但是直到剩下最后一颗谷粒时，悖论产生了，就是当我的脸就是变化变化变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吧，就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啊。
啊，所以不要轻易的去度脸，对吧？啊，
啊，还有像你，哎，头发掉到一定程度，哎，它就是，对吧？
啊，这个无论是谷堆还是秃头还是美女的脸庞，这种由模糊位词产生的悖论呢，就叫模糊性连锁悖论。所谓连锁悖论呢，就是从明显真实的前提出发，通过一些非常微小因而难以察觉的改变，或者呢通过一些直观上明显有限的小的推理步骤，结果得出了直观上就不可接受或者明显为假的结论。
这下我们就彻底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
对，而连锁悖论呢，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同一性悖论。这类悖论大家其实一点都不陌生，甚至在原样里也曾经讲过一个鼎鼎大名的例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艘特修斯之船。
这个我有印象的，就是第137期我是谁。
是，而且很巧啊，之前的希腊旅游特辑当中我也刚好完整的和大家讲过特修斯的故事。作为一位希腊神话里的英雄，有一艘很了不起的船就以特修斯的名字来命名，这就是特修斯之船。
这艘船在大海上航行了几百年，在这期间呢，它不间断的维修，然后替换部件，只要有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了。
对，但问题是啊，最终产生的这艘船，它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特修斯之船，还是说这已经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了呢？
就按照前面的解法哈，是同一艘船，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模糊位词啊？
没错，不过呢，与模糊位词有关的经典连锁悖论不同的是啊，特修斯之船它主要是向我们提出如何认识一个个体与它自身的同一性问题。假定某物体的构成要素被置换之后，它依旧还是原来的那个物体吗？
这个事情本身它没有明确的答案，对吧？
是的，而且呢，关于特修斯之船的讨论啊，今天呢，我们可以再更进一步。想一想，如果我们一点一点地把这艘船上的零部件替换下来，但同时呢，我们并不会遗弃掉这些部件，而是把它们一点一点地按照原位置重新再拼成一艘船。请问，这艘用老部件拼出来的新船，它可以称之为特修斯之船吗？
这个角度也蛮奇特的啊，
对吧？
如果这也算的话，那岂不是如法炮制就可以做出无数艘特修斯之船了？
对，这里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大家既认可即使换了一些甚至全部的零部件，但是这艘船它还是特修斯之船，同时我们也认可用老部件拼出来的新船它也是特修斯之船。那么如果按照这样子的逻辑，我们新拼的这艘船还可以再如法炮制，对吧？那这样就能有无数艘特修斯之船了。
现在说的这个新船再拆下来，就永远会有一直在替换循环，有没有？然后就一直可以有一艘新的船出现。
是的是的，这个呢，我们可以姑且叫它无数艘同一艘船啊，这样子的一个悖论其实也很迷人啊。我们不妨按照同一性的角度去分析，船上所有的部件，木板、桅杆甚至螺丝钉， 它都是船的组成部分，对吧？因此呢，它们和船本身就是具有同一性的。但是在这些木板、桅杆、螺丝钉等等还没有被安装到船上的时候，它们应该就不是船的一部分，对吧？因此呢，我们可以认为此时它们和船是没有同一性的。
对啊，我们总不能指着一颗螺丝钉说，哎，这是某艘船。但如果螺丝钉是安装在船上的，我们可以说，嗯，这是这艘船的一部分。
同理，当这颗螺丝钉从船上卸下来的那一刻起，其实我们就应该认为螺丝钉和船的同一性它就消失了。
哎，所以哪怕从船上换取下老部件，重新再造一艘船，应该也不能算是同一艘船喽。
的确是，我们再打个比方啊，如果这艘特修斯之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不幸沉船了，船上所有的组成部件也因此会一同沉入海底，对吧？那么那块替换走的老部件，它也不可能因为船的沉没而同时就损毁了，是吧？
显然不会嘛。
其实还有一个类似的悖论啊，叫做卡特勒爵士的袜子。
脑洞太大，休息一下。
如果听节目不过瘾，你也可以去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逛一逛哦，与节目有关的更多知识干货还有趣味猜题闯关都在那里了。微信订阅号搜索刀科学，刀是唠叨的刀哦。
其实吧，你打刀科学的拼音也是可以直接搜到的。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从前呢，有位名叫约翰·卡特勒的爵士，他有一双非常非常喜欢的袜子，一直穿了好多年，一旦某个地方破了，他就叫仆人来织补，如此不断的反复。
啊，又是同一个套路。
对，那大家可想而知，若干年之后呢，原来的那双袜子哪怕一根线都已经不存在了，所有的材料呢都被换成了新的。这个时候啊，卡特勒爵士呢就感到有些纳闷，我的这双袜子还是我原来喜欢的舍不得丢的那一双吗？那如果它已经不是了，它又是在什么时候变得不是原来那双袜子了呢？
因为这位爵士主观上已经不喜欢织补过多次的袜子，所以对袜子织补前和织补后的同一性产生了怀疑。但是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嘛，对吧？就是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呢？
哎，子琳现在已经很有哲学家敏锐的问题意识了啊。确实更多的人呢愿意把连锁悖论解释为量变引发的质变。这类悖论之所以令人着迷，就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哲学当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同一性问题。同一性在哲学当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而关于同一性的悖论呢其实也一直存在着争议。解决这类问题的出路呢，其实就是在于准确地把握浮于表面的形式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关系。
那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另一个就是演绎推理的有效性取决于逻辑形式而无关内容。所以啊，前提轻微的不精确，在重复应用之后，不精确性就会积累起来，也就是刚才子琳提到的由量变引起的质变了。
啊，这就体现了演绎推理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了。
是的，要知道我们的大多数的知识和观念就是通过演绎推理的连锁形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段论达到的，甚至科学呢也是建立在连锁推理之上的。根据这种推理形式，任何人呢都可以从几个既得的概括陈述出发推出很多信息。信赖连锁推理也可以使得实验过程更加的经济，
而知道了这种方法存在的局限性，其实也是让科学家少走一些弯路。
是的，所以现在呢，大家应该明白了，无论是归纳还是演绎呢，它都有各自的局限性。
那就是要把两者结合，那就可以构成科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方法了。
对，我们顺便再补充一下，就是现代科学研究当中会常用的一个方法叫做假说演绎法。
这又是什么呢？
就是研究者呢，他可以先提出一个假说，然后呢再从这个假说出发去推出一些结论，而后再通过实验来进行检验。其实很多研究现代科学的哲学家，包括提出反归纳主义的波普尔，都认为这种方法它就是科学研究的核心方法之一。
啊，这个方法常听节目的导游肯定不陌生的，往期节目里的例子太多太多了。
是的，不过呢，我们如果使用假说演绎法，其实就不得不预先假定很多其他的前提，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接受这个方法背后的理论假设，并且呢，也只能在理论假设之内对前提进行检验。但细究之下的话，其实这种做法它是有一定问题的。
啊，这怎么就有问题了呢？
首先啊，在哲学当中，一个正确合理的论证其实是要求尽可能的少做假设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很难检验假说的真实性，并且检验技术的局限性同样也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感觉很多的未解之谜根源就在这里啊。
是的，只能够期待更多坚实证据的出现以及检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了。好了，不聊这个过于深刻的话题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轻松一下，说一些广义上的悖论好不好？
啊，这怎么理解？
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需要做出某种决定，从而采取某些行动。我们的决定和行动呢，常常是基于某些明显的或者隐含的看似合理的原则，但是从这些原则出发啊，却会导致某种悖谬的结果。
这该不会是和博弈论相关的悖论吧？
嘿嘿，没错啊，赌徒默示录那期当中呢，其实就说过了啊。博弈呢，在古代是指下棋，也指赌博。现代的博弈论呢，又称对策论，指的就是在游戏当中的一种选择策略的研究。竞争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取得优势，使自己赢呢？其实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不但要考虑自己的策略，还得去分析其他人的选择。
提起博弈论，最经典的例子应该就是囚徒困境了，对吧？
是的，这个例子呢，给大家简单的再重复一下。两个人在一次合伙作案之后呢，被警察给抓住了。那么警察知道他们肯定是罪犯，但是呢，缺乏定罪的确凿证据。于是呢，警察就把他们关在不同的房子里进行审讯。这两个罪犯之间呢，是没有办法沟通的，也没有办法传达任何的信息。这个时候呢，警察就分别对这两个人说，如果 A 坦白 B 不坦白， A 是判五年， B 会重判十年， A B 都抵赖，那根据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他们都会被无罪释放， A B 都坦白则各判五年。那就请问这个时候囚徒 A 他又会怎么选择呢？
我觉得最优解应该是都抵赖嘛，这样就可以无罪释放了呀。
嗯，但这个时候啊，其实会出现一个悖论
啊。具体说说，
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囚徒 A 的思考。如果囚徒 B 坦白了，那我最好也坦白，因为两个人都坦白被判五年，而我抵赖则会被判十年，而 B 他却还是被判五年。那如果囚徒 B 抵赖，我选择坦白，则我被判五年。那如果说 B 抵赖，我也抵赖，那当然这个可能是最优解，两个人都被无罪释放。由于 A 和 B 他都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他们拿不准对方他是否会抵赖，所以呢，一般都会选择坦白。
哦，所以对于囚徒 A 而言，坦白似乎是最优策略，因为人心难测。
对，那这样的思考对囚徒 B 也成立。于是呢，两个自私自利的聪明人，他们就理性的放弃了最优结局，那就是无罪释放，而且是理性的选择了一个坏的结果，那就是各被判五年。
那是他们咎由自取啊，不值得同情。
嗯，这个说的也没错啊。囚徒困境呢，它是博弈论当中的一个著名悖论，而我们的这个版本呢，做了一些稍微的修改和变形，但是所要展示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趋利避害是人们处于困境下的一种理性选择，但是在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理性的去选择一个并不是最有利的结果。囚徒到底应该选择哪一项策略才能够将自己的刑期缩至最短呢？
关键在于两名囚徒是隔绝监禁的，他不知道对方做了什么选择。
嗯，是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两个囚徒应该怎么办？是选择互相合作还是互相背叛？从两个囚徒的角度来看，他们之间互相合作保持沉默就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但人类的天性总是首先从最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去想问题，为此呢，他们就不得不仔细考虑对方可能采取的态度了。 两个人面对的情况一样，所以呢，两个人的理性思考他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那就是选择背叛啊，或者我们叫选择坦白。背叛是两种策略当中的支配性策略，结果呢，就是两人同样服刑五年，总体利益相较于合作来说是更低的，这就是困境之所在了。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有时候以自我利益为前提的选择，它并不一定是最优的策略哦。
哎，这其实呢，就是一门学问了啊。再讲几个与合理行动相关的谬误啊。当然呢，系列开篇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讲过，谬误和悖论不同，是通过一个微妙而隐蔽的推理错误而生成的一个矛盾。谬误呢，是一种无效的推理或者是论证形式。
所以你下面讲的是谬误，不是悖论了
啊，但也可以理解成它是广义上的悖论啊，因为我们也可以把谬误看成是程序最弱的悖论。最经典的其实就是之前提过的赌徒谬误，这是生活当中常见的一种不合逻辑的推理方式，认为一系列事件的结果都在某种程度上隐含了相关的关系，即如果事件 A 的结果影响到事件 B， 那么就说事件 B 是依赖于事件 A 的，
但其实毫无关系。
对，一晚上手气不好的赌徒总认为再过几把就会风水轮流转，幸运降临了，运气不可能一直不好的，又或者相信某一个特定的结果由于最近已经发生，那么再发生的机会就会很低很低，于是乎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荒唐的故事。
什么故事啊？
说是很多年前啊，那个时候飞机的安检并不严格，有一个人呢，他坐着飞机到处旅行，他呢总担心啊，万一某一天飞机上有一位旅客带着隐藏的炸弹上飞机，那不是机毁人亡了吗？非常可怕。于是乎，为了减少这种危险，他总在他自己的公文包当中带上一枚泄了火药的炸弹。
这还可以这样？他这个逻辑是什么？
因为他认为一架飞机上呢，不太可能有某个旅客带着炸弹。那如果说一架飞机上同时有两个旅客带炸弹，那更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了。那既然他已经带了一个炸弹上飞机，这就减少了其他旅客带炸弹上飞机的概率吗？
哇，这个思路太清晰了。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这位旅客他带的这个泄了火药的炸弹并不会影响其他旅客携带炸药的概率，对吧？
对啊，这种想法无非是以为一枚硬币扔出的正反面会影响他下次扔出正反面概率的另一种形式，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那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再次重申啊，不要去做违法的事件，本故事呢是纯属虚构，切勿模仿。
嗯，大家都懂的啊，懂的懂的。嗯。
到这里呢，我们这个关于悖论的大系列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其实呢，我们这期节目啊，也只是挑选了部分典型而且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和音频化讨论的悖论，其实呢还有很多的内容以及他们所包含的深邃的哲学思想和逻辑学知识，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是还没有涉及到的。
有兴趣的刀友们可以自己找资料来学习一下。
嗯，
听了这么多悖论总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哲学家或者逻辑学家哈，喜欢研究这些奇奇怪怪的知识呢？
嗯，哲学呢，它是通过问题而不是通过答案整合而成的。基本的哲学问题产生于我们日常概念框架中的麻烦之处。这些悖论通过共同的问题以及对它不断积累起来的回答，将一代又一代的人联系在了一起。
嗯，所以学习悖论也是学习哲学的重要方法。
没错，提出反归纳主义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就说过，科学开始于问题。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在物理学进化中其实也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者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哎呦，这个价值上的可以啊。
那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矛盾或理论事实，悖论呢，它是挑战人类理性思维和科学发展的难题。而且呢，历史也证明，悖论它曾经不止一次的对思想基础产生影响，甚至重建。另外一方面呢，悖论它也是规范思辨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啊，我们说逻辑思维它就显得 尤为重要了。
那逻辑和哲学又是什么关系呢？
因为要学习哲学，要学习哲学家们的思想，逻辑学它就是基本的工具。只有在养成了用逻辑模式来看待问题的习惯之后，我们才能够开始去理解哲学，理解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而不是仅仅以猎奇的心态去阅读他们的作品。
啊、哦，说得太好了。
嗯，所以就大家也别把悖论当作段子来品味啊，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它背后所包含的这些深刻的东西。在遇到一个复杂和困难的问题的时候，逻辑学呢要求我们从清楚明确的概念出发，精确地确定问题之所在，把这个复杂问题分解为多个相对简单的问题，逐个找出解决这些简单问题的可以操作的模式、程序、方法和准则，给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再检验他们的真假对错等等等等。以上这些呢也正是理性认识的体现和运用了。
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
哎，关于囚徒困境啊，我有一个疑问。
嗯，
就是你说这两个罪犯对吧、
嗯、
他们其实可以商量一下的嘛，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咬死了，我们就不承认，对不对？如果说是不承认的情况的话，刚才说到的那个后面的一种，那肯定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最优解了呀。
对，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对吧？其实审讯上也有很多很多的技巧嘛，就包括有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其实也会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审讯者只要跟犯人来一句对方已经招了，你自己看情况
啊。
这个时候
其实他也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
对，因为整个信息是全部隔绝了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你除非是那种绝对的信任，否则很难守住你之前的那个承诺的。
嗯，就这里面的关键点还是在于他们的信息是不互通的、
啊、是的。当然最关键的就是大家要遵纪守法嘛，对吧？不要为此犯罪让自己陷入这个囚徒困境，是不是？
有道理
啊、好了好了，那我们整个的悖论系列啊也算是完结了。因为关于偏哲学的偏逻辑学的这个话题呢，我在这个评论区里面啊其实也看到，就是喜欢的人是非常的喜欢，不喜欢的人呢也是觉得啊会听得云里雾里。反正、如果说你是觉得听着有点懵懵的，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原来是这样，我们也是一个所谓的开窗节目嘛，我们把任何的学科都给大家去展现一下它里边可能的好玩的或者是值得探究的部分。那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把那些大家喜闻乐见的生活冷知识啊，包括一些什么天文考古各方面的知识，也都会给大家逐一逐一的去开窗的，对吧？
是的。
我看了一下日程啊，可能下周的节目呢得跳票一次了，也希望能够理解，因为即将过去的六月已经更新了这个非常大量的节目了啊。七月的第一周，子琳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跳票，对吧？
因为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嘛，就是我们要带大家去宁夏关心、
嗯、
这个啊，是旭东一个人啊，
不
也不只是旭东一个人，
对、
哎、对对
对,
对，并没有，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好朋友啊。
嗯，是的，我们所以其实还是会有比较丰富的内容要带给大家的。旭东呢也提前要做一些准备、
嗯、
所以说再要去录节目的话其实还是时间上会比较的困难。嗯，
对对对，
那就是让旭东也可以安安心心的带着我们的大家，对不对？所有的好朋友们、啊、哎，一起可以去踏上一段非常美好的旅程。
是的是的，当然了，这个因为去年已经聊过宁夏的行程了，对吧？所以呢、
嗯、
我估计这次回来应该是不会有这个旅游特辑的。但是啊，八月份的我们说阿尔山的这个行程，因为对我也好对子琳也好都是全新的体验，对吧？所以呢，这个如果说这个有非常丰富的收获，我们应该也会回头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好吧？
嗯，是的。
好了，那么今天的原来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通过所有方式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朋友。
原样的发展离不开大家。
我是旭东。
我是子琳。
代表这个系列的撰稿人小亮，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接着聊。
再见。
拜拜。